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既然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探讨圣经中的人物，特别是透过生命中的师父这个主题，我们来思想，让我们学会圣经里面的人物的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师父，能够提携后生晚辈。同样的，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圣经的人物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跟随者，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能够领受他们生命中的特质，作为一个好的跟随者。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人物呢，是摩西的跟随者迦勒。上一回我们讨论过约书亚，那事实上约书亚跟迦勒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同一个辈分。那十二个探子当中呢，唯独约书亚跟迦勒他们是看到了神的心意，另外十个呢看到的是人的软弱，最后呢走向灭亡。那因此呢，我们一讲到迦勒就知道他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可以满足或者体验神心意的两个探子。那么在圣经当中提到迦勒的经文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从有限的经文当中，我们却可以给迦勒一个特殊的一个称谓。也就是说，迦勒一直被提到的时候，都是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主。我们可以从民数记14章24节的经文可以看到这句话。民数记14章24节经文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讲到迦勒的时候，神称赞这个迦勒有一个心志是专一跟从主的，而这个特质呢，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仍然呈现出来。我们来看圣经约书亚记第14章，特别提到了迦勒的一段记载。那么谈到了迦勒得到希伯伦这块地为业，当时呢，这段经文里面几次提到了迦勒的特质，就是他有一个心志是专一跟从主。那我们来看这几处经文。首先呢，我们来看在约书亚记14章的第8节、第9节跟14节。我们来念这三处的经文。约书亚记14章的第8节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是在迦勒向约书亚对话的当中，他提到了他自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那么第9节呢，接着是这样说的，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在这里呢，是迦勒叙述当年摩西对于迦勒的一个生命特质的一个形容，这里的记载也就是摩西对于迦勒的肯定。肯定什么呢？肯定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也就是说，在这段记载里面呢，迦勒先说他自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那么第9节呢，是讲到了摩西也曾经说过迦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那么到了约书亚记14章的14节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那从这句话的记载来看呢，是约书亚记的作者来说的，那也就是约书亚了。所以呢，无论是加勒自己本身对自己的看法，或是摩西对他的看法，甚至他的同辈约书亚对他的看法，都强调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也在民数记14章24节，我们刚才读过了，神看这个加勒是他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好，或许我们从有限的圣经的经文资料来看，加勒大概他的特质就是这一点了，但是光是这一点呢，就让他这一生当中的一些特质呢，都值得我们来学习。因为这个心智啊，不是等到老的时候才训练出来的，这个心智呢，是从一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就必须持守的。不是说我慢慢的训练，到时候呢，我才学会了说我要专心的来跟从耶和华。是，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可能不够专心跟从耶和华，但是当我们一旦知道需要专一的来跟从主的时候，就应该趁着年轻。不是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说，哎呦，我这一生快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来跟从耶和华。或者说，好吧，我没办法了，我才来跟从耶和华万军之神。不是这个心态，应该是从一认识神就积极的，是不断的专一跟从他。加勒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先来看加勒少年的时期，或者说年轻的时代。加勒重要的日子是当摩西拣选他和其他11个探子去侦察迦南地的时候，那些被选作为这一次探查地形的这个任务的当中呢，其实都是每一个族中或者说每一个支派选出来的精英分子，年轻的一代，能够作为他们这个特殊选项的一个条件来讲是不容易的。啊，那么事实上在族群里面许多的人选啊，但是既然把他们选出来，一定具有一些特殊的品格，或者呢有一些异于常人的。那我们看到这12个人里面更特别就是加勒。啊，当然我们上一回也提到了这约书亚了，我们就不再提他了。那在加勒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呢，他显出一个不屈不挠的勇气。啊，最特别的就是当大家都说不可以去的时候，他说要去，独立站在一个神应许的这个真理上面是需要勇气的。或许有人说还有约书亚，对，没错，但是怎么讲还是10比2，是少数啊。啊，或者我们说以一当五了嘛，对不对？10比2的相对性的来讲，就是1对5个。在这种情况当中呢，要站立得住，这是年少的加勒所呈现出来的。对我们今天来讲，许多年轻人最大的考验就是能不能够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我们站立得住呢？我自己在成长的当中我发现很难的，可是呢，除非你有很清楚的信仰，因为一旦你有这个信仰，你就可以来分享，甚至能够站立得住。我以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做分享。当年我到海上去工作的时候，刚到社会上，许多的价值观念就是吃喝玩乐，那你怎么样去胜过众人以为成为事实的一个观念呢？除非你有一个信仰。感谢主，当年就是因为我有信靠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所以呢，当跟别人分享说我是信耶稣的，他们就只好接受说信耶稣的人，对了，他们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在年轻人的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很容易就被周遭的环境所带领、所影响，甚至失去自己的立场。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加勒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看法里面，他要提出不同的看法，除非是出于神，不然的话这个信念很难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人数的多少，我们不是看环境的条件怎么样，我们要听听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加勒在年轻的时代，他就是专一跟从我们的神，所以呢，他没有附和其他的人的这种说法，他甚至呢也真实的报告 确实外在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好，这个仇敌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攻打，但是神应许他们要得那地为业，这是一个信心，一个勇气。那加勒，当然约书亚也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加勒，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专一的跟从耶和华。那么再来呢，圣经里面就谈到了他到中年之后，那么中年时期是怎样一个阶段呢？其实圣经里面提供的这个资讯呢并不多，但是呢我们从相关的讯息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因为当加勒和约书亚做探子回来报告这个好的消息，而另外十个是坏的消息以后，百姓们的反应是认为糟糕了，这前途啊不乐观了，所以他们就鼓噪，甚至呢发怨言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管教以色列百姓，神就说，那你不想去对，你们全部都不想去就不能进去，也不让他们去了。后来啊，这些百姓还真的是应着景象说，哎呀神生气了，所以我们就去，去了就打了败仗了啊。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是赞同去的，可是没有办法，这群百姓就是悖逆。那么接下来就是有将近40年之久，他们必须在旷野漂流了，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刑罚。最后连摩西都没办法进迦南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可以进去。那么我们从约书亚生平当中我们说过，他这旷野40年呢，他是摩西的帮手。好，那最起码呢，约书亚还有一份服事在做。而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里面，他就没有记载旷野40年之久的生活里面加勒在做什么。加勒他是通过了这个年少时期的考验呢，做一个探子，他完全符合神的心意，但是呢，得到什么样的报答呢？没有哎，40年的旷野生活几乎看不到加勒的名字啊。对我们来讲，想想看，一个生命当中的年岁，最年轻力壮的这一段日子，不闻不问呢，没有任何的介绍。而且呢，是前面还通过了神的一个检验呢，你会怎么样想？你会怎么样面对你的人生呢？圣经上面没告诉我们加勒做些什么，但是肯定的也告诉我们加勒没做哪些事。因为换成我们，我们就发怨言；换成我们呢，我们就要去争功诿过，要不然想办法也要出点风头，是不是？因为我是跟约书亚一样的，最起码也要捞一个副元帅做做嘛，对不对？约书亚是接班人，我总应该也是一个副统帅啊。但是没有啊，从头到尾我们看到，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加勒呢还真是没有前途啊。但是加勒知道一件事情，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专心跟从耶和华就不在乎这些。我们不是要在乎人的看法，在乎于别人给我们的掌声，在乎于说我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位置。其实我们上一回提到约书亚，他也不是说做摩西的助手就是为了要成为接班人，那完全是神的主权。同样的，在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加勒的特质，加勒没有去争取这些职分呢，他也没有怨恨神或者埋怨神说你都没有给我捞到一些好处，没有，他甘心乐意的承担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职务。40年的旷野之后，神按着他所应许的，他跟着约书亚进迦南地的。但是约书亚是接班人啊，他是以色列的领袖啊，那加勒呢？加勒就是过去知道的一个老人呢、啊、为什么？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那一辈的人没有人啊，所以呢，等于说进迦南地的两个老人，一个呢是以色列的领袖，一个呢就是加勒了。加勒做什么？加勒也没做什么。可是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位老年呢，他到老年他没有放弃跟随神，而且他还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经文，约书亚记4章 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记载着这位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他不是要来邀功的，他不是要来说我们平起平坐，当年这个探子里面就我们两个有信心，现在呢你已经做了这个总司令了，好歹也捞一份官位来做做。不是的，加勒经过了进迦南地以后的五年呢，弟兄姐妹，又经过五年了，因为他四十岁的时候代表以色列的众支派去窥探迦南地，那么等他这一次来到约书亚面前，他说他已经85岁了，在旷野有40年，所以这个时间减过去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进迦南地五年之后，哎，都应该退休了，你老人家了。可是加勒怎么说？在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到11节，加勒是这样说的：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了。11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哇，这不仅仅是老当益壮啊，他非常有自信。他说40岁的时候我去窥探那地，经过了这45年，我还是像45年前一样的健壮。我在想啊，人的体力没有那么厉害的了，肯定啊一定会有一些衰退的，但是加勒的心智真的可以说像当年完全一样。所以他说我的力量，那个力量不是指的体力啊，或者说这个骑马打仗的这个能力，他的力量是从神那来，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没有少过。也因此他有个信心，他要去得亚纳族人所占据的希伯伦山地。当以色列整个民族进到迦南地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之后，整个迦南地都应该是由以色列百姓去得了，可是五年之后那个希伯伦山地却没有拿到手。为什么？因为亚纳族人是高大的，城墙呢是宽大坚固的，当年这些探子去看到的就是这些人啊。到如今虽然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还是弄不过他们，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年老的85岁的加勒，他竟然说我要得那地为业。果然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跟约书亚谈这件事情的时候，约书亚认同他，为他祝福，就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哎，这个给不是说我给你的你就去拿了，是亚纳族人还在希伯伦山地住在那里啊，你要打仗啊，你要去征战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神，所以呢这个希伯伦就被他攻打下来了。加勒凭什么能够得到这块地方？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去领受那地，他赶出了那里的亚纳族三个族长。这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5章，我们看到这段记载在约书亚记15章的13节14节。我们来看经文这样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块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四塞、亚西曼、达买。好，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加勒真是啊，到老的时候都没有放弃。他凭借的是什么？就是专一的跟从万军之耶和华。年轻的时候是，中间有40年在旷野，他是，哎，这当中没有任何的报答哦，没有显出他任何的特殊的作为哦。可是呢，这个加勒就是这样默默的、默默的进了迦南地的，还是经过五年呢，他的心智没有改。人在想，人都老了，你大概没什么想法了吧？不，他还是很清楚知道神应许要给他的。 所以他去跟当时的领导者，他的同辈啊，约书亚说什么？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的十二节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哇，加勒的信心啊，不是匹夫之勇，他知道那是神应许给他的，45年前他看到那块地，他知道神要给他，45年之后以色列进了迦南地，还没有得那地为业，这个老人呢应该退休的了，不，他知道神应许他的，他还没有完成，他要去得。而对当时的环境，我们可以知道的，亚纳族人是高大的，这个宽大坚固的城没有因为经过了45年之后变得比较疏松了，这些亚纳族人也没有因为过了45年之后，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是经过45年真的变老了，可是仇敌老了以后，他们新生代的战士或壮士仍然出现了，但加勒看到的是神的应许，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即使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因为呢这个加勒对约书亚所说的雄心壮志的要求，可以成为我们一样的信心，就是可以跟神求说，主啊，将这山地给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是靠着我们专一的跟从神。事实上我们从圣经当中还是可以明白，加勒确实年纪老迈，他能够得这个希伯伦为业就不错了啊。那事后呢，在约书亚记的第15章15节，我们看到他要继续的得一些地，怎么办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约书亚记15章的15节到19节，经文说，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加勒确实年纪老迈，他还继续征战，怎么办呢？找帮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长者要提携后进，同样的呢，他也需要有人来帮助。那很特别的，他征召女婿啊，比武招亲啊，谁能够帮他打下前面那块江山，他就将女儿嫁给他。当时这个俄陀涅就取得了这样一个机会，帮助了加勒。而从这件事情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啊，我们不要过度的依赖自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专一跟从主，但是真的体力不行呢，我们还是可以找帮手的。而这位俄陀涅呢，当我们翻查士师记的时候，就会发现士师记里面记载的第一位士师就是俄陀涅。所以我们看到加勒是一个很好的跟随者，他是专一跟从神的，当然他也跟随了摩西，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一个信心得地为业，但之后呢，他也提携了后进，相信俄陀涅也受到加勒很大的影响。感谢主，让我们透过圣经中的人物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师父。今天的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